是什么月啊？宣教月。宣教，希望就是借着这一个月的这些，我们特别把 focus 放在宣教这个主题上，是让我们能够对于宣教，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明确的一个认识，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使命上，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行动上，我们能够知道，这是我们不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特殊的恩典。
大家都
知道哈，就是
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最早
基督教传到中国是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景教。不过这个景教呢，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 contextualization， 也就是本色化。什么叫本色化呢？就是把基督教结合中国的文化，包括佛释道，把跟基督教一种混杂造成的所谓的景教。
实际上景教不是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
那
后来到了明朝，也就是洪秀全，应该是明朝吧，洪秀全清朝 明末清初吧，应该是这样。洪秀全呢，他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太平天国。这个他的太平天国，他自己自称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耶稣基督是他的长兄，所以他当时实际上是为了把基督教利用它来达成自己政治的目的，所以他的太平天国实际上是
为了他个人的政治
的一个野心。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基督教在洪秀全的这个底下呢，实际上也是被扭曲的，是不对的。到后来就是有所谓的耶稣会，耶稣会那主要是由天主教的罗马梵蒂冈所派的这些宣教士，天主教的宣教士，这些耶稣会的一些宣教士有些是非常好的。我举个例，比方说利玛窦，利玛窦是非常知书达理的人，他对中国的文化，对天文地理他是非常了若指掌，非常有学问的人，他的中文的底子甚至比我们在座的许多的中文底子都要好。那他能够把西方的科技、西方的这些文明透过基督教的信仰把它带过来。那实际上我想真正在中国历史里面正统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0多年前有一个叫做马里逊的。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详细讲它这些内容。所以真正基督教或说正统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0多年前，叫马里逊，他当时是设他的这个地方，他是在澳门的地方。所以你如果现在到澳门去，还可以看到马里逊的他的墓地。那除了像马里逊，还有很有名的就是谁呢？我们应该都知道的，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他是由英国来，他当时在这个英国的时候，他对中国有相当的负担，他每一天跪在中国的地图面前为中国祷告，神把很深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面，他为中国祷告。
他当时有一个非常他很爱的一个女朋友，准备要结婚了，他跟他女朋友
坐船要坐3个多月到中国去，从英国千里迢迢的要过洋过海到中国大陆去向中国同胞传中国人传福音。他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去，后来而且是未婚妻了，已经要结婚了，竟然他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去，就怎么样呢，就断了这个婚姻的关系，不是婚姻的关系，还没有结婚，就是不跟他结婚了。你想，对
Hudson Taylor 来讲，心里面多难过，非常的忧伤。可是他爱神，爱中国人，胜过他自己的婚姻，他自己的幸福。到了中国，千里迢迢，他是睡在哪里呢？睡在中国的庙门口，而且他是深入内地，还不是在沿海地区。他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戴着小帽，留着中国的长辫子，他完全 identify 自己跟中国人。唯一长相是他是什么？蓝眼睛，大鼻子，其他的他全部就像中国人。人家不接待他，他只有睡在庙门口。他进入最内陆，向这些中国人传福音。所以后来你知道，内地会就是他设立，因为呢他叫设立。所谓的内地会就是他深入中国的内陆，去向中国人传福音。啊，长话短说，那所以你看见，像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完全是效仿耶稣基督的脚踪。他们耶稣基督离开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堕落罪恶的世界，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为了我们中国人，他们特别是义和团，当时义和团杀了许多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就是为了把爱，把基督耶稣，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同胞，反而被中国人误会。许多人就在义和团当中，西方的宣教士就殉道。如果不是他们撒下这个血的种子，今天你我不会坐在这里，都是因为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舍去他们的生命，为了把恩典、把福音带给我们。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这个麦子落在土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就像那个麦子、那个粒子，埋在土里，为我们中国人，他们舍去他的生命。难怪戴德森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如果我有千万条英镑，我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他说：“如果我有千万条生命，我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Oh no no， 哦、oh, ，不对不对。是不给基督。其实当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就愿意舍一切的为我们这些中国同胞。他离开忧郁的环境，舒适的安全窝，他去到，请注意，去到偏僻落后没有文化的，而且是夷蛮族的。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汉族，其实我们都是夷蛮之邦，没有文明，没有教育，又落后又贫乏。他凭什么来到中国？许多的宣教士，不止马里逊或是戴德森，还有其他许多的，他们都是这样子。那所以你看到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这些宣教士他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宣教不能等。今天我想呢，我先简单的把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几个宣教士简单的稍微说一下。除了我们过去支持的孔祥正牧师跟宋义阳弟兄，我想宋老师他的事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在这个看板上也有，基本上他是在国内训练一些家庭教会的这些教会领袖们，帮助他们在解经上，在神的话语上去栽培装备造就他们，然后借着这些接受装备的教会领袖们，他们可以在各自的教会里面呢去训练栽培各自教会里面的这些族内的弟兄姐妹。那宋老师不容易，他年龄80岁了，有80了哈，宋老师 而且他身体不好，我们都知道他有白血球的问题，但是他只有一颗心智，就是虽然身体软弱，但是他靠着主灵里刚强。他跟我讲过，他说我如果不教导不侍奉，他就觉得全身 乏力，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当他一侍奉，他精神就来了，所以感谢主。他这样的年纪身体有软弱，但是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那这个孔祥正牧师，他原来在新疆省，刚刚王文倩姐妹刚从新疆回来，他告诉我现在新疆非常的紧，所有要进出新疆都要检查 ID 的，都要检查身份。那孔牧师现在在新疆省，他的事工确实有他的困难。他过去在新疆省是做像回教徒传福音的，那现在因为那边很紧，所以新教士要进去很不容易，所以孔牧师现在考虑移转阵地，以台湾做基地，然后对于这个国内的这些教会的领袖，给他们做栽培训练，有点跟宋老师的性质有点类似，差不多。不过还是有些不太相同的。我想这个孔祥正牧师目前是简单的讲，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增加了支持一对叫做 Scott and Ginny 夫妇。Ginny 是由台湾来的， Scott 是一个美国人。他们从三一拿到博士之后，宣教博士，他们毫不犹豫的照着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就立刻直接往中东，因为他们的事工比较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他们的 identity 身份必须保密，他们的姓都不能够被讲出来，最多只能讲 Scott and Ginny。他们是在当地向回教徒宣教，他们跟当地的透过跟当地的在回教国家也有基督教的教会，跟当地的教会跟当地的人一起来和同工一起来向回教徒来传福音。他们不但要学当地的语言，他们还要深入到当地，用按照他们各当地不同的文化，像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各地有各地的文化风俗语言，所以是非常的艰困的，非常的挑战。而且他们的身份是不能被透露，是非常危险的地区。那因为当地有 ISIS 在四周周围，所以对他们来讲或是一些回教的激进分子，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保密的这个情况呢，所以特别的危险，请大家也不要忘记为 Scott and Jimmy 祷告。另外就是这个陈思律牧师师母，大家都知道师母的身体不好，所以请大家切切为他祷告。陈思律牧师非常年轻，恐怕才30来岁，40岁不到，他离开偏这个忧郁的环境，到在澳洲跟印尼之间有一个叫做新几内亚，一个很小的岛国，在那边等于都是土人一样，向当地的人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在那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苦，生活非常的落后。他们在那边要植堂，要跟当地的为他们的福利、生活的照料、医疗还有各个方面教育，最重要是把福音透过这些方式来带给他们，所以是非常的艰困。他们在那孩子都很小，你看这些孩子从小没有把他们留在西方的国家，却跟着他们一起去，他们要他们的孩子一起体会什么叫做去爱神爱人，什么叫做宣教，什么叫传福音，什么叫舍己。这是我们在北美我们比不上的，我们都喜欢我们的孩子享受最好的，给他们最好的，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更应该让我们的孩子看见什么叫做人生。有些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些父母他们的孩子在非常忧郁，在美国在加拿大非常好的环境，这些孩子没有感恩，结果听了我的话 把他们的孩子送去跟着他们的 English pastor 或是 youth pastor 带到那些偏远落后的国家带去宣教，让他们尝一尝什么叫做人生。这些孩子回来以后整个人改变就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原因在哪？因为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的世界，等他们接触到那些落后贫穷地区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他们应该感恩。所以我在这里也是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把你的孩子娇生惯养。然后再来就是谁呢？再来就是这个叫什么Bruce Rachel。 Bruce Rachel 他在我们英文堂曾经帮助我们英文堂教主日学和讲道，他有一个很深的负担，神也给他负担到非洲的肯亚去做宣教。他愿意离开这忧郁的环境，跟他的妻子到那边去，他在那边教育他们，辅助帮助他们，因为那边很落后贫穷。他愿意在那边来体验耶稣基督他所走过的道路，他愿意把基督的爱带给当地的土著。所以这都是，我只能简单的讲，这些都是愿意效忠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人，他们放下自己的安舒，他们愿意去照着耶稣基督所托付他们的使命。那这是我想呢，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是觉得也看见宣教是不能等。那今天呢，我想根据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8章1到5节，我们来看看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宣教是不能够等的。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都有经历过，有些事情可以等，有些事情不能等。什么事情不能等？啊？哎呀，宣教，感谢主。还有什么事？啊？我想我们都有经验，有些事可以等，有些事不能等。那请注意一件事，基督徒来，对我们来讲，圣经神所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的，那就是宣教传福音是更不能够等。这话怎么说呢？从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8章1到5节，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很明显给我们一个 message， 就是宣教是迫不及待。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第一是神不能够等，第二是世界不能等。第一是神不能等，第二是世界不能等。神很多事情可以等我们，大家还记得第一个礼拜天那个叫什么郭牧师他跟我们讲了彼得后书3章，有没有？他说神怎么样，神不是单言，他是什么？宽容我们。也就是说神还在等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心里面，认识宣教的重要。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就举一两个例子就够了。神曾经等候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父，不是他原本如此，亚伯拉罕原来是非常没有信心的，是神等候他，栽培他，操练他，装备他，训练他，才使他成为信心之父的。如果你看创世纪22章，神经过一段的时间栽培等候亚伯拉罕，等神觉得时候到了，神就要考验亚伯拉罕，叫他把以撒献上。所以神可以等候亚伯拉罕，神也等候摩西。神等候摩西多少年你知道吗？40年，给他40年在旷野，在米甸的旷野，神拆毁他的一切，然后装备他，使他等了他40年，才差派他到埃及法老王那里，要把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神可以等，神也给大卫 等他等了二十多年给大卫，大卫一次被膏没有做全以色列人的王，二次被膏也没有，到第三次被膏他才做了全以色列人的王。而在这被膏的这一段期间，神等候大卫，神也让大卫学习等候二十年的时间，大卫终于经过考验，他坐上全以色列人的王，成为合神心意的王。所以神很多的事情他可以等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神绝对不能等，那就是宣教。我们来看两处经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从刚才最前面好了，诗篇那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坐你的脚凳。注意，好，等等，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就是主。怎么耶和华主对我主说呢？第二个主，你知道在希伯来人所有的，你注意好，那些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在原文是不是耶和华，在原文是主，他们不敢提耶和华的名字，不敢的。而且他们只要提到耶和华，提到主的时候，他们要去洗澡沐浴，重新换上衣服，而且把那个笔呢要换新的笔，才敢战战兢兢的写主这个字。所以我的主对我的主说，前面是耶和华主，后面那个主是耶稣基督，就耶和华父神对子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注意等，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连耶稣基督都在等父神的时候，连耶稣基督都在等。我们再看下面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唯一是带着复活的身体，所有现在在天堂的都是灵，所有属基督的离开世界都是灵，唯有耶稣基督是带着肉体，而且是复活的身体。他升天的时候是超越时空，你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还跟门徒要鱼跟饼吃，有没有？有没有？哎，我在想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形体升天的时候，当时他复活的形体还没有升天以前，门徒害怕战惊，躲在房间里面，门锁得紧紧的，耶稣穿墙怎么样？怎么样在他们当中说什么？愿你们平安，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我在想耶稣啊，他穿墙的时候，可能他吃的那个鱼的饼啊，哎呀，毕竟鱼的饼还贴在墙上，懂不懂我的意思？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哎，耶稣超时空，你看他升天的时候要不要穿太空衣？不需要，他就直接叫接上去了。加利利人啊，你们还抬着头望天，在这干什么？你们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升天的基督，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那你看见这位基督，那你注意好，这位基督他升天以后，现在带着他复活荣耀的躯体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但是耶稣基督的灵跟父跟灵是三位一体神坐在宝座上统治万有，但是耶稣基督的肉身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这是一个奇妙。当你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后面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知道这怎么一回事？怎么前面向耶稣祷告，后面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意思？前面是向耶稣基督的神性，后面是奉耶稣基督的人性祷告，这样看见没有？ Paradox, paradox, paradox。 好，那你注意，耶稣好，那你注意，耶稣好，那你注意， 耶稣好，那你注意，当耶稣好，那你注意，当耶稣好，那你注意，当耶稣好。
所以你看到神可以叫任何人都等，包括你我等，但是唯有宣教神绝不能等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刚才读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预备，前面，在前面，我们一起来，预备，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下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讲这句话是超时空的话，我就常与你同在，是什么？是空间。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是时间。耶稣讲的话是超时超空，时间空间的话。假如毛主席说，陈寅恪，你若天天读我的毛语录，我就常与你同在，你一定怎么说？哎呦，毛骨悚然，害怕！你千万不要跟我同在，免得我什么心里毛毛的。但是门徒害怕，门徒一听见耶稣讲的话，没有一个门徒害怕，每一个门徒因此什么大有勇气出去，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讲的话是超时空的话，我怎么样？常与你同在是时 空间，直到世界的末了是超时间的。感谢赞美主，只有耶稣能够讲这种话。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你注意，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教会请注意，当教会一成立，耶稣基督立刻就启动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不能够单言的，不能够单言的。但是很可惜，请注意，使徒们他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没有明白耶稣基督要他们出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你注意，当耶稣基督，下面有没有使徒行传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认为耶稣复活了，这一下这真的是弥赛亚，他这时候应该是干什么？他是以色列脱离罗马统治了，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建立地上的政权，耶稣来是要把天国建立在人的心中。但是他们的观念总是什么？耶稣要来复兴以色列了，然后耶稣基督做以色列的王。彼得他想，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副总统。约翰想，我可以做国务卿。雅各在想，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外交部长。他们的观念是这样，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的观念一直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十一节，当他们往上，耶稣被提上去的时候，有两个天使就来问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借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今天很多的教会是这样，你知道有不少的异端，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在什么说，耶稣基督某年某月某日要来，你们现在去把什么财产通通卖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等候，然后就在那望着天，祷告，主啊你要来了，主啊你要来了，一看时间，按照神的仆人所说的某年某月某日，哇，现在还剩十个小时、九个小时、八个小时、七个小时、一个小时，还剩几分钟、几分钟，结果一看，耶稣来了没？这些人都被骗了。但是耶稣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天使告诉他们， 耶稣升天不是叫你坐着等着他再来，你要去照着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走遍天下，从耶路撒冷犹大地及撒玛利亚直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但是今天很多教会我们坐在这里敬拜赞美就好了，我们不肯走出去四个围墙以外，我们不愿意。可惜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知道吧，他们根深蒂固，他们误解了摩西五经的经义，他们以为只是把恩典给他们就够了，他们却注意不愿意走出去，甚至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我上次讲过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之后，撒玛利亚人是什么呢？就是亚述帝国把外邦人带的北国跟当地的以色列人这个通婚所生的后代就叫撒玛利亚人，所以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杂种。所以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你要往哪里去？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耶稣特别提撒玛利亚，因为耶稣知道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交往。今天我们有没有讨厌的人？有没有看不起的人？我们不愿意跟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大家知道当初德国跟日本想要在东方跟西方并吞世界，希特勒在西方，日本的天皇 在东方，但是德国后来发明了原子弹，你知道吧，是用什么原则？最基本的叫，有没有听过 EMC？ 对不起，对，我讲错了，叫 MCE， 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如果不是这个东西，你就发明不出来原子弹。那我请问，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台湾也有一点，所有这些的能够发明原子弹的，能不能说因为我讨厌希特勒，所以德国科学家所发明的这个原子弹的基本的理论，我一概不要，我要自己想我的办法，可不可以？你能不能说我讨厌日本人，所以日本的产品我怎么样也不要用？可是现在日本的产品我们 看到是什么？世界上什么非常好的，你不能不用，但是我们不能够带着一种种族的民主的歧视或是民族主义这种意识，我们就拒绝一些科学或是一些所谓的科学的真理。同样以色列人讨厌撒玛利亚人，他们怎么样也要绕过去，不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可是耶稣就特别提到撒玛利亚要他们去。好，那你注意这件事了。彼得，就拿彼得来讲，哇，彼得很厉害啊！有一次彼得在正午的时候到楼顶上，他准备吃饭，但是下面人在帮他煮饭，他在楼上祷告，突然魂游向外，他看到天空有一块布，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来看。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好，底下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好，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有昆虫以及天空的飞鸟，又有响声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声音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再下来，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好，注意，你特别注意这句话，彼得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错解了当时在利未记对于俗物和圣物的这个意义。他说这些有四足的，不管是鸟禽兽这些动物，我们是不可吃的。而且注意啊，你特别注意这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吃。彼得所夸耀的是我，注意，彼得所夸耀的是他有非常好的记录， 他从来没有吃不洁净的物，但是他从来没有以神志为中心，他没有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他的旨意只是我守住了这些什么洁与不洁的这些律法的规条，我就是很完美了。所以他说怎么样啊？这些是不洁净的，是俗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可是他却没有了解神真实的心意。好，亲爱的姊妹们，请问彼得是不是立场坚定？好像很立场坚定，可是其实他没有立场坚定。他三次否认了谁？他的主。所以你看到我们很矛盾，我们有时候像彼得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什么才是真正是守按照神的心意呢？不一定是你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也不一定他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也不一定牧师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真正的理解必须是什么？有神的话，还有圣灵很清楚的确据在里面。所以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解经才是绝对的，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解经才是合原文，也没有人说我的解经法才是绝对一定是如何如何。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只有在神面前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足，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谦卑。好，彼得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他们不愿意这个。再加上彼得当时他们还有十二个门徒，他们死守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肯离开。如果你看八章一到五节，门徒注意好，使徒留在，你注意，你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各处。为什么使徒留在那？因为使徒完全误解耶稣当时跟他们约定要在什么加利利，在耶路撒冷。他们以为，注意啊，其实耶稣当初复活的时候，以前跟复活的时候都几次告诉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加利利等候我。但是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是什么目的？是预备圣，被圣灵充满五旬节。可是他们误解了，他们误解以为说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要什么？他要在这里做王了，他们想做副总统等等，国务卿等等。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完全误解，当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耶稣是要他们走出去的，要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哪里？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错解耶稣的意思，所以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这不是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从来都没有说来，圣经从来都是讲去。来这个字，请注意，来自有一个什么十字架，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人，这边有一个人，这边有一个大人，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什么是来？人先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三个人是表示世界各地的人要先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目的是为了去，去才会有人继续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然后这些人再出去。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姊妹们，神今天用他的恩典福音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他的目的不是叫你坐在这，他的目的是要你什么？去。所以难怪耶稣，注意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走出去的。而且耶稣又讲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样使万民？你如果不出去，万民怎么可能会来呢？所以记住，去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没有时间把圣经一处一处的经文来看，但是你可以看 整本圣经都是去，都是去，连耶稣也是去。耶稣去到哪？去到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保罗是不是去？是去。后来所有的门徒他们不愿意出去，请注意，耶稣就用逼迫使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去，就出去了。如果不是逼迫，福音就没有办法传到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他们就死守在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多少人？3000人、5000人、上万的人，好不好？凡物公用，大家在那赞敬拜赞美。可是我告诉各位，错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们不走出去，耶路撒冷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三个问题、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出来。哪些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去看第五章，先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他们凡物公用，结果他们欺哄圣灵，造成他们夫妇当场死亡。教会的问题第一个产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饭食的问题就出来了。讲希伯来话的女子跟希腊话的女子，这些妇女她们为了饭食的问题就出来了。到了第七章，又一个问题出来，教会里面有斯提凡殉道被杀。这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是因为他们死守耶路撒冷，他们不肯出去，照着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所以问题就一个一个出来。使徒们忙着什么？处理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假如使徒们认识清楚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他们早就愿意出去离开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教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为什么北美的教会出这么多问题？原因在哪？为什么？不传福音，不重宣教，所以教会就产生问题。我听过一个牧师他讲，他说他们教会啊，里面有一两个令他头痛的人，后来他在神面前祷告，神给他智慧，他们安排了短宣队，到哪里呢？到落后贫穷的地方，到非洲，这在美国的一个教会。这个牧师我们在交流，他分享的，他说没有想到他安排这个令他头痛，令教会头痛的去做宣教鼓励他，没有想到这也是神在工作，竟然他愿意去。这一去回来，这个头痛人就乖了。为什么？他看见神的心意，他认为他太骄傲，他看见他的视野太狭窄，他一出去神开了他的眼界，开了他的心胸，他就知道明白体验了神的心，这个时候就不再成为教会的困扰。感谢主。真的，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走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心意在这里。那你会说，牧师啊，我呢对圣经还不 一遍都还没有读完，我也刚刚受洗，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走出去向人传福音。你至少可以做一个人。安德烈，有没有听过安德烈？听过安德烈没有？啊，没有听过安德烈？啊，安德烈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他从来不会向人传福音，但是他很有一个本事，他也有一个负担，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有这个本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把慕道朋友、你的同事带到教会来啊，这件事你做得到吧？关键是你有没有心，这件事你可以做，对不对啊？其实并不难，绝对不难。我们教会现在我们人数八九十个，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假如我们教会做到了120个人，我们教会就应该考虑要支堂。这是神的心意。你去看整本圣经，神从来没有个心意要教会成为 mega church， 成为大教会，没有，绝没有。 耶路撒冷为什么会成为大教会？因为它是教会初次刚建立，那是特殊情况。所有的神的心意不是要教会成为大教会，神的心意都是教会要出去，要么是职堂，要么是宣教传福音。神从来没有要一个教会成为，如果我们教会今天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会带来什么弊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个。美国很多的 mega church， 你可以讲出许多这些 mega church 的教会牧师领袖们，一个一个的弊端，教会出现太多的问题，除非这个教会走出去，除非这个教会直出去，否则教会没有路走，只可能什么里面产生问题，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我建议各位回去，你好好把《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好好的看一看，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神不能等，他只能借着逼迫，使这些教会的人走出去，福音因此才传遍。如果耶路撒冷不是借着逼迫，耶稣不能等，那么福音今天不会到你我身上，也不会传到我们中国人。你去看，有耶路撒冷，后来先传到哪？保罗十六章《使徒行传》，他原来要往亚细亚，后来马其顿的呼声，耶稣基督的灵禁止他，要他往哪里去？往哪里？往欧洲去，希腊。为什么到希腊，没有到中国？如果到中国，不是神不爱中国人。他知道如果到中国，那福音就被堵住了。为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家传之宝岂能什么？岂能外传？不行。那福音要是到我们手上，那就完蛋了。所以先到西方，西方人有分享的精神，有没有？叛逆心灵一发明，他们就怎么样？立刻就什么？公诸世界。很多的发明他们就公诸，尽管他需要申请 patent 专利，但是他绝对分享。所以福音也是一样，就传出去了。所以到了欧洲，欧洲传到美洲，美洲传到哪里？亚洲。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都是要感谢那些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要感谢谁？感谢谁？耶路撒冷，特别是保罗。再讲一个，因为十二个使徒没有清楚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所以神就后来宁可不用十二个使徒，他用谁？兴起保罗。如果你再去看，因为十二个使徒不愿意去传福音，像撒玛利亚人，所以神就兴起十二个使徒之外的另外一个人叫腓力，他竟然行神迹，然后向一个叫做安提阿伯的太监，由非洲来的，向他传福音。所以后来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回到非洲去，他是第一个在非洲的宣教士。当然耶稣的后来十二个门徒，你不管是马可、路加、约翰，除了约翰是在拔摩岛以外，所有的其他使徒通通殉道，有到印度的，有到世界其他各地的，他们后来勇敢地照着神的心意去把福音传出去了。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不能等，所以神就借着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不能够再坐着这里我们自己享受，我们不愿意传福音了。你可以怎么传呢？你是不是愿意像上个礼拜讲的，成为被囚的，为福音成为被囚的？就像当时犹大国，神要西底家王还有所有的这些官长百姓，他们愿意被俘虏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哎，怎么讲的就忘了？到哪里去？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伏在他的额下，目的是使那个城，因为我们愿意被降服，成为为那个国家、为那个城市的平安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心意。
神把你带到加拿大来，在这里有许多的中国人，你到了超市，你到了很多地方，你都愿意跟他们谈福音吗？愿意跟他们谈耶稣基督吗？你自己经历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神祝福我们，免得我们空手。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主你借着这个月的宣教月，主啊，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的看见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很多的亏欠，主求你饶恕，求你赦免。主，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胆怯，我们常常心里面没有那个负担，我们常常没有那个 passion。 主要是因为我们太贪爱世界，我们享受在这里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却忘记了赐恩典的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赐给我们恩典的心意。求主怜悯饶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你在我们身上，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你的旨意到底是在哪里。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也愿意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满足你自己的旨意。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